一起聊聊天上的事，
一起聊聊每天发生的事儿。
亲情聊天，
亲情聊天，
在地如同在天。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是我们三位主持人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圣经中的一句经文作为我们今天聊天的主题。这句经文记录在圣经箴言书的27章17节。这句经文是这样说的：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然后环球译本呢是做了这样的翻译，环球译本说：铁磨铁，磨得锋利，朋友相互砥砺也是如此。那我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这节经文，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亲戚朋友之间，我们是如何彼此的塑造，使我们的生命更加成熟，进而来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意。那我们几位主持人之间呢，也可以分享分享，当我们看到箴言书这节经文的时候，怎样理解这句经文的，以及如何在生活中操练和应用。
那早先安好要跟我说分享这个的时候，我想着这铁磨铁好像血气方刚才会跟人家铁磨铁，到了我这中年，我觉得性情都已经很柔和了，加上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生气会用很多语言表达出来的人，就是我是内耗型的人，所以呢我其实对这句铁磨铁磨出刃来没有太多生活上的实际的感受的。但因为我们聊天的时候，想要企划这个节目的时候是2周以前了。
嗯，
这2周之间呢，哎，我觉得真是要感恩，因为我在想这个铁磨铁的事儿嘛，也就在我生活中，慢慢慢慢，我也开始去尝试，怎么才叫做好朋友之间啊，可以去磨一磨，才能够相互生命成长。
嗯，
因为这个经文其实后面跟的是朋友相处也是如此啊。
嗯。
所以我就在想，像我这种性格有一点温吞啊，就是语言我不太会很犀利的人，是不是呢也应该尝试着去把自己原本内耗的情绪啊用一些更清晰的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我表达的时候对方确实会不舒服，就像铁磨铁会有一些杂音生出来一样的，我自己也不舒服。说真的，我觉得铁磨铁这是两个都不舒服的，我要跨越很多的障碍的，我从心里头就不知道该不该说，应不应该用犀利的语言，这是我个人的性格问题啊。但我想神的话语都是立定在天的，定有道理。与朋友相处，如果我不把我内心的感受清晰地表达出来，哪怕对方听了不舒服，可是至少我说出了真诚的语言，让他能认识那个真实的我呀。
嗯，
不然我的好朋友，我身边最爱的人，他们总以为哦，我原来没有生气，我原来的模样被我自己藏起来，他们永远不会认识那个真实的我啊，那个真性情的我呀，那怎么能算是亲密相交呢？所以你看我这大把年纪，人到中年开始学习什么叫铁磨铁，是合神心意的铁磨铁，生出好的果效的铁磨铁，这可真不容易呢。
嗯，好像我听起来孟远说得很含蓄，你是不是理解成为好像铁磨铁是需要
打一架、
打架、吵架才算铁磨铁吗？
就是吵一架，我字面理解，我觉得至少要吵一架。
那我就理解对了。其实我也是跟你一样，我也是不会吵架的，我是吵不赢的。我最近看到一个笑话哈，大家笑一下哈，这个不是在讲什么道理。有一家公司是办这个吵架业务的，打电话来问吵架多少钱一次，他说100块钱一次。他说吵普通话吗？对，普通话100块钱。然后广东话呢就难一点，要120块钱。然后四川话呢多加点，要150块。然后 跟东北人吵架呢，啊，东北人没有这个服务，我们吵不赢，完了，就是这个，讲完了。
为什么跟东北人吵架吵不赢？东北人嘴皮子很厉害，
太会说了呀。但不是说所有的会吵哈，像安好可能就是不吵架的人，但是他说东北人吵架太厉害了，就是说根本就吵不过他。你就还没说完，他已经说了三句了，所以我就绝对是吵不赢的。光是普通话吵不赢，其他话都吵不赢，我是不会吵架的。但是我觉得会吵架或者是一定要吵赢的话，并不是我们圣经的价值。神没有教我们一定要赢，我们这里说的根本就不是在说我们要会吵架或者是吵赢哈。我们说的是和我们的朋友能够说一些比较扎心的话，说一些为对方好的话，是坦诚的诚恳的说一些话，让对方会听完了之后对他有益的。我们说的是这种铁磨铁，铁磨铁要为了对方的好处，让对方这块铁磨得更加的锋利，更加的好使，建立我们的友谊，特别是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友谊。
对，铁磨铁的背后啊，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如果从物理现象来讲呢，铁磨铁其实就是为了更加的坚韧嘛。比如说一把刀磨的时候，我们用另一个铁器来磨它，这个刀刃就会变得锋利，一定是出于好的一个目的的，无论是更加的坚韧，还是让它的这个功用更加的能够体现出来，我们需要来互相的磨。那磨的过程中呢，肯定就会产生火花，两个铁器啊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相互的好处。如果这个比喻用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我们的这种相互的鼓励，相互的提醒，甚至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语言上类似于争吵的提醒，那这个背后都是出于彼此的这种关爱，彼此的这种忠诚，而不能说发泄私愤，发泄你的情绪，出于你自私的角度给对方语言上的回应。所以说它的背后一定是出于爱，出于忠诚，这样的铁磨铁人与人之间呢才会得造就和鼓励的。
Bye. 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又最珍贵。
浪花都把危机尽欢喜，我的爱全奉是你武器中，当你正走在坎坷路，我会伴你在左右。
山下蓝天欢呼，像百年掌声，我们要一起笑一起哭，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你有最珍贵的角落。
我们圣经中看到过很多这种帖摩帖相互提醒相互帮助这样的很好的典范，其实都是出于爱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大卫跟约拿丹的故事，大卫是未来的王位受膏者，约拿丹呢是现在扫罗王的儿子，可以说就是未来的一个王储，未来的一个储君。但是双方因着彼此欣赏，彼此爱神，彼此的知道，他们忠诚相互扶持。然后你看耶稣教导他的门徒，是不是也是以爱和真理来教导他们？然后保罗和提摩太，提摩太成为保罗的属灵上的真儿子，保罗对提摩太有那么多的提醒，有很多提醒呢，我们听起来似乎觉得保罗好像很严厉，指出了提摩太侍奉中的一些弱点，但是提摩太知道这是保罗对他的爱，他能够体会到。所以说我们就在想，朋友之间人与人之间建立这种帖摩帖，其实是出于这种爱，出于这种真诚的关心对方，这样的彼此的相交，彼此的这种提醒，才会带来真正的果效。那如果是出于发泄情绪的呢，出于自私目的的呢，我想带来的只能是伤害。
嗯，刚才你提了三个好榜样啊，想到大卫跟约拿丹的时候，他们说话是很直白的，不留任何的嫌隙的，就是不会说我藏着掖着点。我印象当中约拿丹是有什么话就直接跟他说的，包括他这个当王的这个父亲要干些什么事儿，都直接跟大卫说的，所以是非常直白。那我印象当中耶稣对门徒说话比较严厉的一次，就是对彼得说，魔鬼退去吧，这是彼得哎。当然我们要去寻找前后的一个场景哈，但是我们会发现耶稣会把真理说得直白，真理就是真理，教导他们的时候是恩慈，但绝对真理也一定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教导他们的。
对，
保罗跟提摩太那更是了，他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有温柔的教导提醒，也有非常严厉的直接说出来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的，很直白的教导，直白的清晰的给你要做的事情和要求。
对，
我现在想啊，我们能做到这么直白，实话实说，真理就是真理的较真儿，然后想什么说什么，真性情流露，我觉得不太容易。日常生活中啊，想到帖摩帖，其实我第一个映入脑海的就是冲突这个词。我相信它应该经常发生的，我们语言沟通，特别夫妻之间啊，亲子之间也会有沟通啊。其实小孩子从四五岁他们会说完整的话，就开始跟父母拌嘴了，那冲突都是有小的也有大的，怎么处理冲突，我觉得都可以想一想帖摩帖是什么意思。我相信真诚、真理和讲真话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根基，在爱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真理、真诚、真心这些与真有关的，那这个帖摩帖其实也磨不出好生命来，说不定会把冲突升级，然后就恶化了呢。
对，
真正的好的亲密的生命一定是建立在真爱、真理和真诚上面的。
对
对，我正想说一句话，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你知道这句话可能说出来会比较刺耳，比较扎心，但是 你要对你的朋友用爱心说诚实话，就说有爱心有诚实，对对方的益处，这个和论断指责冒犯这出发点就不一样。
对，
论断和冒犯指责是为了自己解气，并不是为对方的好。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心说诚实话。刚才孟元在说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也想起一个，就是耶稣和彼得说的，直接就告诉他的预言，在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这个彼得听起来非常扎心，很不愿意接受啊。
嗯，
不可能，夫子，不可能，我愿意为你死，我怎么会不认你呢？
嗯，
但是耶稣还是要把这句预言告诉他，耶稣也不跟他争辩，让他自己去体会，之后他就会知道了。所以耶稣说这个并不是去小看他或者贬低他，因为耶稣知道这就是事实。
嗯，
还有一点我想到朋友之间的铁磨铁呢，就是你如果说比较犀利的话或者是比较扎心的话之前呢，你和你的朋友是应该有比较深的友谊的基础的。
对，
我觉得就是需要有很多的智慧，在我们说话用爱心去劝慰你的朋友的时候，对方他知道你说的话也是为他好的。
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竟如死亡一般坚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爱能医治一切创伤，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凡事包容，爱是没有尽头，没有尽头。不能轻易随风飘散，不能转头另结新欢，我珍惜所立的誓言，
所立的誓言，我把你摆在我的心上，不能轻易随风飘散，不能转头另结新欢，我珍惜所立的誓言。
我们说朋友之间或者是家人之间相处，如果是出于真爱的这种提醒劝谏，我觉得对方是能够感知到的。那么如果是出于发泄情绪，或者是对对方的不满，你有怒气的这种语言说出来的时候呢，对方也能够感受得到。好和不好的一个果效，原因就在于能不能感知到我们双方之间是彼此相爱的啊，作为根基。那这给我们的提醒就是说，当我们跟朋友家人说话的时候，要常常省察自己的心理，真正的铁磨铁啊，这个磨出刃来是有利于双方的，还是要本着一个爱心的。
那我想其实铁磨铁呢一定意味着有摩擦的。真言书为什么写这句话，真是希望我们在日常过日子的时候呢，透过这些小的摩擦能生出生命的相互的深交。我相信至交之情吧，就至友之情吧，它可以在夫妻之间的。如果夫妻之间是好朋友，那一定也会有这种体会。因为两个真诚袒露彼此的人，一定是两个不太可爱的人，因为没有人完全是可爱的嘛。那如果真心爱对方，无论是爱自己的配偶，还是爱自己的好朋友，爱教会的弟兄姊妹，其中有一个元素就是你是真的自己。你这个真的自己呢，因为你也体会到对方的接纳和爱，愿意表达出来，愿意表露出来。而对方无论是配偶，还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你其他的至交好友，他也能感受到你们平常那个爱的关系，也愿意真实的表达他自己。那两个真实的自己啊，真相都出现的时候，当处理一些问题，彼此表达的时候，定会有摩擦的，一定是有这样的时候的。可是好朋友之间，亲人之间，相爱的人之间，如果愿意真诚相待，一定在摩擦之后产生的是好果子，就是你们会更深的认识对方，认识那个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对方之后还能相爱，那个爱的种子是非常深的。而我想啊，神为什么愿意我们以家为单位学习相爱，以教会这个大家为一个神永恒国度的模样，以家这个形象这个形式，让我们无论在小家还是大家里都学习相爱呢？就是因为啊，他知道我们会有摩擦有冲突的时候，过了这些摩擦之后能生出真的爱，那一份爱其实是在永恒里最宝贵的。那最大的盼望就是未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我们在新天新地就没有这些摩擦了，我们可以非常切实的相爱，因为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所爱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都是神的形象，那个时候就是完美的我们啦。
Amen。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拜拜。
爱的力量，温柔坚强，爱的力量超乎想象，一直释放最深的捆绑。我相信主爱的力量，在爱中没有惧怕，在爱中软弱变刚强，十字架的大爱胜过黑暗死亡，改变的大能使生命不再一样，爱使我们合一，拆毁隔断的墙， 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